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2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称能源危机只是短暂的，但 CEO 们却描绘了一幅更可怕的景象。本周，美国能源部长奈特在众多石油和天然气企业高管面前重申，美国伊朗战争造成的全球能源市场的混乱将是短期的，但与会的能源企业高层对政府的乐观声明表示不满。官员们没有提出任何连贯的计划来帮助美国摆脱日益加深的危机。他们表示，价格波动和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计划几乎不可能制定，而且这种混乱的影响已经非常广泛。能源公司的合伙人马克·维维亚诺表示，他们不明白的是，每天发布的推文会引发大宗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做出明智的选择。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伊朗战争让能源价格的上涨会给这些能源供应商带来额外的利润，为什么他们又表达出不满呢？它还是反映了这些能源巨头啊，能源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三个层次的矛盾。第一个层次的矛盾呢，是政治周期与产业周期是有矛盾的。就川普说的短暂论，带有强烈的政治安抚色彩，它是向选民和金融市场做的维稳的表态。但是能源企业他们的开采全球供应链是以年为单位的，就这些人，你看，明明打仗让油价上涨，他们应该得到好处，他们在抱怨什么呢？就他们现在啊，去增加开采的投入，增加石油的供应，平抑油价，这是总统的要求，也是市场的呼吁。但是对这些能源巨头来讲，假如你突然停战了，那他这个额外的投资就不能带来预期的效应，就会成为一种经营性的亏损。所以尽管油价上涨，这些石油巨头啊，并不敢放开手脚。所以企业界的产业周期，特别对投资的产业周期与政府的这种啊政治周期政治预期是不吻合，是有冲突的。那么第二层矛盾呢，它还是反映了政府啊理解的美国能源独立与这些能源供应商之间理解的能源独立啊是两回事。就川普他一再强调美国能源自给自足有多的，我还出口，但是对这些能源制造商来讲呢，他说这个全球啊能源市场是一个统一市场，只要全球的能源供应紧张，它就会导致美国的能源紧张。就你不是一个封闭市场，说美国的油啊你不能够流向国际市场，只能够满足美国的消费，只要隔壁的国家油价高，美国的这些供应商他会卖到国外去。所以这种能源独立与能源市场的全球化本身是有冲突的。所以这些 CEO 们呢，在会上他就提出来说，能源独立啊是政府的幻觉。第三个冲突呢，他们的矛盾呢，它也反映了能源企业啊，传统的能源企业他们的最后一搏。昨天有一个新闻，不知道网友关注没有？川普政府啊，宁肯给法国的能源公司赔10亿美元，让他们取消风力发电项目。就川普很讨厌这个新能源，特别这个风力发电。那么为了落实川普这个指示，要解除之前与法国能源企业的这个合同，宁肯倒赔他10亿美元，让他走，让他拆掉。那么这些传统的能源企业是支持川普的，他们也希望利用川普第二个执政期来增加石油的销售。但是这些传统能源企业呢，他也担忧，就川普下台以后，未来的美国政府不是这么样的去遏制一些新的能源来增加传统能源的这个市场，那他们过多的投入未来浪费会更大。那么从这个环节来讲，这个就是美国传统能源供应商们呢，他们自己的精神焦虑了。所以这个报道呢，它能够让我们展示出来伊朗战争对能源市场的影响，以及对美国能源市场的影响，比外界的想象啊，比政府的宣传要复杂的多。第二个相关的信息呢，与第一个相关，这个是彭博社今天报道，经合组织称中东的冲突将推高美国通胀，即使能源价格很快开始回落，根据最新的预测，通货膨胀率 仍然将飙升。今天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并长期居高不下，全球经济将遭受巨大的挫折，而美国的通货膨胀也将飙升。这家总部位于巴黎的研究机构在一份季度全球经济报告中，将美国2026年的通胀预期从 3% 上调至 4.2%。 那么这次美联储目标物价增长率的两倍多。美联储它的目标就是两大目标，第一呢，控制这个失业率，第二是控制物价。那么控制物价他们的目标就是 2%， 你高于 2% 我就要打压，低于 2% 我就要增加货币供应来刺激。那么如果今年美国的物价如果到了 4.2%， 那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麻烦。那么今天的报告呢，经合组织将2026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从 1.7% 上调到 2%， 他们认为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今天的报告将欧元区的2026年的增长预期呢，从 1.2% 下调至 0.8%。 那么对于中国的2026年的经济增长维持 4.4% 不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像经合组织这种啊机构预测宏观经济并没有权威性的，尽管它名头很大，并没有权威性的，但是它有一点呢，它不得不引起市场关注呢，是它的这些预测啊，它不断在调整，它年初与年尾的这种所谓的预测差别会非常大的。但是在伊朗战争目前呢处于关键的时刻，他提出这么一种啊通胀的警告，他就会被舆论放大。就这种啊经济的预测在今天这个时间发布，它会带来更大的政治影响。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五个方面有关伊朗战争形势的最新发展。第一是彭博社报道，过去24个小时内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略有增加。那么根据彭博社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过去24个小时有五艘散货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呢，就伊朗自己的两艘液化石油天然气的船舶呢也经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就他们也卖了两艘液化天然气。那么这个比昨天呢略有增加，但是也只有这么五艘船。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伊朗官方通讯社塔斯尼姆通讯社称，伊朗官方已经在昨天晚上通过中间人传达了其立场，德黑兰目前正在等待美国的回应。那么今天公布的伊朗的回应的内容呢，与昨天我们与网友分享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呢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只不过呢今天算是一个正式的回应。但是他这个报道有意思的在什么地方呢，他说他在等待美国的回应。那么从这个报道能够体现出来，伊朗官方啊算是第一次公开承认与美方的接触或者是间接谈判是通过中间方来进行与美国的沟通。那么在今天以前，伊朗官方啊是坚决否认与美国的谈判，而且呢伊朗外长说美国是在自己跟自己谈判。那么今天他的这个官方的声明呢证明呢他的确在依靠所谓的中间的协调人在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而且今天还呼吁美国尽快回话。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周三的时候，这是美国时间，伊朗攻击阿联酋的导弹呢有所减少，但是今天周四又增加了。今天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15枚弹道导弹和11架无人机，这是3月9日以来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数量最多的一次。那么阿联酋官方呢通报称，今天有两个人在阿布扎比被导弹的碎片炸死。所以这个与国际油价一样，伊朗啊这种攻击也是起起伏伏，阴一天阳一天。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是川普今天早上发的一个贴文，川普说伊朗谈判代表非常与众不同，甚至有些怪异，他们正在苦苦哀求我们要达成协议，鉴于他们在军事上已遭彻底摧毁，毫无翻身机会，这本就是他们理应做的事儿。然而他们却公然宣称自己仅仅是在审视我们的提案，大错特错，他们最好尽快端正态度认真起来，以免为时已晚，因为一旦错失良机将覆水难收，后果 必将不堪设想。那么川普这个推文呢，成为今天国际舆论呢判断伊朗战争形势啊最主要的信息资源。因为现在啊，这个战争的主动权呢是在川普手上，是继续打还是宣布胜利收兵，川普这两个方面的信息呢都有所表现。但是今天呢，这个推文呢让国际舆论呢在广泛讨论，甚至对理解他这个推文还出现了一定的争议。 MT 对川普今天这个推文所传递的信息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当然网友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分享如何理解川普这个贴文。 MT 认为川普这个贴文呢，它最核心的信息呢是传递了关键的警告，它实际上是在强调伊朗尽快接受15点计划。你们都到这个地步了，怎么还在慢慢腾腾的研究我们的15点计划呢？你们本来是没有这个能力来讨价还价的，你们应该尽快接收，而且如果不接收，那你们这个机会就没了。这个是传递的严肃的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同时呢，川普这个贴文呢，他也极力展现他的这种个性，说伊朗人怪异啊，苦苦哀求，这个呢倒是没有舆论很认真，这是他的一贯的风格。但是他根据以往的行事方式和经验，今天这个警告是非常严厉的，他实际上在强调谈判的期限问题。第二个呢， LT 理解川普今天这个贴文呢，他实际上还是在为谈判无果呀制造舆论，或者呢也可以理解他在为下一步潜在的他的一些决定找台阶。最明显的是他强调如果谈判失败，战争全面升级，就把美国拖入更严重的冲突，这个责任呢不是我，这是伊朗，伊朗呢不配合，或者伊朗呢故意破坏谈判，他们不诚实不认真，所以他要把这个未来谈判假如失败责任全在伊朗。这个是他今天这个贴文他要表达的宣传意图。另外一方面呢，他制造舆论呢是他也在向美国国内和盟友喊话，就油价上涨啊，责任呢全部是伊朗德黑兰的怪异行为，就你们呢不要把矛头指向川普政府。那么第三个，这个贴文传递的有价值的信息呢，它让国际舆论呢意识到伊朗战争确实到了一个临界点，而且在临界点川普表现出来他的博弈的方式。因为在川普发这个贴文之前，有一种舆论推测呢是48小时川普会延期，这个预测对了，川普说缓刑五天，那么五天截止日到了之后，川普会不会又在缓刑？那么从今天川普这个贴文来讲，今天舆论的普遍感受是升级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更大了，或这种临界点更靠近了，那么不排除在最后的临界点形势急转直下，这种可能性有。但是目前川普制造的舆论以及美军的部署让舆论感受到这个临界点越来越近了。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呢，它就能从侧面印证川普的一些警告，或者呢它更容易让我们理解川普的这个警告的严肃性。今天华尔街日报、路透社都做了相应的报道，就目前美军正在做的打击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的计划一共是六个方面。第一是夺取或者是封锁伊朗最大的能源枢纽哈尔格岛，甚至包括空降兵去占领。第二呢是占领拉拉克岛，这是霍尔木兹海峡上面的岛屿。第三呢是控制阿布穆萨和附近的岛屿，就这些岛屿啊，了解历史的网友可能都知道，这些霍尔木兹海峡当中有三个岛过去呢是属于阿联酋的。那么在70年代英国啊从这三个岛撤军之后，伊朗就迅速占领了，所以这个是阿联酋与伊朗的之间的一个争议问题。那么这一次美军打算去占领。第四呢是扩大空袭的规模。第五呢是确保伊朗政权在混乱期间无法启动核威慑，因为你现在很难判断它有没有一种不成形的核武器，那么这个也是美军计划里边呢他强调的一个重点。那么对于这个信息， M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为什么美军在执行委内瑞拉行动时候对他的作战计划呀高度保密，而这次呢对下一个阶段的伊朗战争计划为什么早早公开？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也解释了这个现象，为什么要把这种作战计划透露给敌人，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就第一呢，川普政府还是希望能够逼和，把这种啊强大的战争计划公开，还是为了迫使伊朗谈判达成协议。 而委内瑞拉那个呢，他是为了活捉马杜罗，他是一种高度机密的作战行为。第二个方面，他这种公开呢，也是给国际市场和盟友呢打预防针。那么如果执行这五大军事计划，国际能源市场会短期内会出现一些动荡，这个呢他也是做一些预告来缓解这种动荡的激烈性。你包括亚洲国家目前已经在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中国现在禁止成品油出口，尽管他现在用的油很充分，但是他也担心这个战争的拖延失控，所以中国早早宣布成品油不能出口了。包括韩国、日本都采取了一些节约能源的一些临时计划，所以这个它是有必要的。第三呢，它公开这样一个战争计划，也是对美国国内民间舆论的一种啊交代，或者是预防性的沟通。就是说我川普政府啊，我是一直想谈判、想和平，但是呢，是伊朗逼着我们动手的。所以他这个早早预告这个呢，他也是为一旦谈判破裂，下一步要升级，也需要事先呢向国内的民间舆论做一个铺垫，或者做一个预告。所以你看，结合美国方面主动公开这五大计划，你再加上川普的这个贴文，可能你真的得认真的严肃的对待战争到了一个临界点，潜在的战争升级的概率啊明显上升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欧盟的议员在多次延误后批准了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尽管华盛顿的关税问题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欧盟议员最终批准了与美国的贸易协议，扫清了这项长期拖延协议的一个关键障碍。欧洲议会今天投票通过了这项协议，该协议将取消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同时对大多数欧洲产品输入美国设定了 15% 的关税上限。此举预示跨大西洋关系中日益加剧的摩擦有望得到缓解。那么这个消息呢，对川普政府来讲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对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而言，这个消息啊也还是非常重要，甚至是一种及时雨。尽管他批准的延误，但在目前美国伊朗战争与盟友发生严重的这种啊矛盾的时候，在美国的新的关税政策还没有到位的时候，欧盟方面的这个决定呢，他是支持了川普这种关税改革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柯文哲啊案件的这个一审的结果。台湾中央社报道的标题呢是柯文哲犯贪污、公益侵占等四罪，判刑17年。那么柯文哲案今天这个判决被台湾舆论呢称为四级审判，他在台湾社会引起了空前的震动。那么在上周六 LT 在另外一个频道 LT 加与网友分享过，目前全球四大顶级的人工智能软件都对柯文哲案进行了推测。那么从结果上来看，谷歌的 Gemini 和 Cloud 他们的这个预测是非常准的，他们都在四年左右的误差范围内啊，他们都判断对了这个17年的刑期。而 ChatGPT 和马斯克的 Grok 这个呢推测的呢就出入就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这也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的时候呢，不要太相信这些人工智能软件。那么对柯文哲今天被重判， LT 有五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柯文哲判决前判决后都公开把自己描述成为台湾的曼德拉。 LT 对这个现象啊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柯文哲与曼德拉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因为曼德拉的罪名呢是纯政治罪，就是因政治理念而遭到体制的迫害，所谓的颠覆国家罪。而柯文哲的罪名呢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贪污啊、公益侵占啊，都是贪图私利罪，这个与曼德拉的思想罪、政治罪啊完全不搭界。而曼德拉呢，他甘愿坐27年的牢，他是要用他这种牺牲去展现他的道德勇气和感召力。而柯文哲呢，他把自己弄成曼德拉，他是为了避免像曼德拉那样去坐牢，他希望把他描述成曼德拉受政治迫害，最后影响法官而少判几年，或者不要让他去坐牢。所以他与曼德拉没有任何一个方面是可比。第二呢， LT 认为柯文哲啊他更像美国的辛普森，就辛普森当年杀妻案甚至还出现了直播，但是辛普森呢他利用美国的这种啊陪审团的制度，他 操作了这种种族主义的议题，那么陪审团就做出了对辛普森非常有利的判决。就辛普森呢，他让陪审团呢成员都相信了他说的，他的案件里边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而陪审团呢完全忽略了 DNA 的证据。柯文哲倒是跟这个辛普森呢，这个你还是可以有一些联系性，他就希望你们是怀疑我贪了那么多钱，我确实收了那么多钱，但是那么多钱你们找不到下落，你们就不能说我贪污了，哎，我说不定我就用到了党务上面。柯文哲呢就试图想利用这样一种啊辛普森式的辩解，尽管你们想象甚至电视直播看到了那个过程怀疑我杀妻，但是你们最终的把柄没有。但是柯文哲与辛普森案的这个差别呢，差距也是非常大的。辛普森就那么一件事儿，你在那一件事儿有争议他就卡壳，柯文哲的事儿是太多了，四个罪，所以柯文哲想利用台湾的舆论来洗白自己，来向法官检察官施压，想来脱罪，这个没有得逞。就即便你想用辛普森的那种策略，你比辛普森呢、这个漏洞要多得多。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的是，柯文哲自比曼德拉呀，他还是高估了他的政治影响力，他有一些权力的幻觉。就曼德拉在他的种族里边，在他的支持里边的形象，与柯文哲今天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是差别非常大的。柯文哲总把自己啊总统候选人摆在嘴上说，你不要说总统候选人，即使总统又怎么样呢？陈水扁一样的坐牢啊。所以柯文哲在这个案件当中，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别人没相信，他自己相信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台湾舆论把柯文哲案当作世纪大案，包括民进党的一些舆论都在讨论柯文哲这个重判对于民众党或者第三势力的前途有什么影响。 LT 认为这种舆论本身是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举一个例子，台湾另外一个政党也是之前的所谓第三势力时代力量的主席徐永明被判刑，台湾社会怎么没有去讨论时代力量的前景如何呀、第三大在野党势力的前途如何，好像你这个判了党主席的这个贪污犯罪就影响了政治，为什么时代力量那时候没有人去说这个事儿？柯文哲一判刑了，这个就成了影响民主了。而且徐永明当时那个被判刑呢、还是很严厉的，他是什么呢，他是答应帮某些企业去争取政策，争取到了之后呢，你给这个时代力量党主席啊捐一笔政治现金，他呢也去支持他的党。但这个被抓的时候，被判刑的时候，这个钱还没到位，这还是一种承诺。即便这种情况下把时代力量主席啊徐永明判了6年的有期徒刑，你看这个判决台湾舆论就没有联系到什么在野党啊什么民众党的这个前途问题，所以这个也是惯死了这个柯文哲。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柯文哲今天审判之后啊，他还开国际记者见面会，而且在这个记者会上两次骂台湾总统赖清德像希特勒或者比希特勒更坏，两次提到这种比喻。 LT 认为柯文哲的这个宣泄啊，伤不得赖清德，还会给他自己带来更大麻烦。因为在去年台湾的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骂过赖清德像希特勒，当时就招致了德国、以色列、荷兰等多个国家驻台代表的罕见的公开文字书面的谴责。就这些国家啊，他说你这个比喻极不当，而且呢是非常错误的。就你纳粹的暴行呢、与台湾今天的民主政治放在一起比不恰当，同时呢你这种比喻也在美化纳粹，似乎纳粹去搞种族灭绝啊，这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所以这种啊瞎比喻，拿希特勒来类比台湾总统，无论是希特勒所在的这个德国加害国还是受害国以色列，都是坚决反对强烈的谴责。你看这个政治风波已经教育了台湾社会一次了，你看这次柯文哲又拿这个事来说事，所以在柯文哲眼里啊，他没有这种世界的历史观，没有世界的文明观，他怎么宣泄舒服怎么来。那你这还想把自己定位在什么台湾的政治领袖、台湾的什么总统参选人，所以这个体现出来他的基本的政治素养、历史观是非常糟糕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柯文哲这个人的，他总强调政治迫害、政治家，实际上他的政治信仰是非常古怪的。他这种人呢、也就是能够骗骗台湾人，如果放在中国大陆，这种人早都被舆论看穿看透。柯文哲在他的日常 工作生活当中经常把自己比作皇帝，而且经常自称朕，而且柯文哲呢又特别崇拜毛泽东，你说他的信仰怪不怪异？他又标榜成民主政治的领袖，但他骨子里面崇拜的都是皇帝毛泽东。在这一次的判决过程当中，无论是法官裁定新闻稿还是检察官的起诉书里边，都描述了一段所谓的富东局计划，就柯文哲的富东局计划。 LT 对这个富东局计划这个还是感觉很意外也很震惊。柯文哲的富东局计划是个什么内容呢？这个起诉书有一段描述，柯文哲的原话是这么说的：竹东镇长的女儿是谁？有谁可以去接触？我们当然要执行富东局计划，正二代富二代是我们的目标。启动富东局计划，列出我们要接触的正二代名单，再逐一处理。张家军已见过，下一个找他的弟弟，通过谁去找呢？就这段话，柯文哲的原话。他这个计划什么含义呢？就是他作为新的政党新的势力，他为了弯道超车迅速的走强他的这个民众党，他要求他的属下去挖目前台湾政坛上啊，或者台湾企业界的这些富二代正二代，通过这些富二代正二代影响他们的父母，哎，能够啊迅速扩大民众党的影响力。这个本身的来讲，你作为一个台湾的政党的策略，这个可以理解的，这种走捷径也不违法。但是他莫名其妙弄个富东局计划，什么是富东局计划呢？你就能够体现柯文哲这个人的政治信仰啊，他的意识形态是非常紊乱的。所谓的富东局计划是指前国民党啊，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这个将领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被中共吸收为中共党员，中共就派傅东菊呢去策反他的父亲傅作义，所谓的北平的和平解放和平起义。那么中共的党史里边正面的描述傅东菊的这个行动，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词来归纳这个行动，叫所谓的傅东菊计划。傅东菊计划呢是柯文哲根据中共党史他自己命名的富东局计划。你看这个事儿上啊，你就很难理解柯文哲这个人。你去发展你的什么正二代富二代去挖墙脚，你怎么会联想到毛泽东去策反傅作义呢？而且傅作义呢是国民党的将领啊，所以在他启动这种所谓富东煤的计划里边，他的潜台词是崇尚毛泽东，或者毛泽东的这个手法他是五体投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啊，网友们可以感受柯文哲他脑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大可不必啊，如果是一个台湾正常的民主人物，大可不必这么去崇拜羡慕毛泽东。第五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他这么崇拜毛泽东，当然会得到中共的好感。今天刚刚一审宣判完，中共就发表了声明，中共这个声明与柯文哲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讲的观点完全一样。中共的国台办在声明当中称，赖清德政府多行不义必自毙，认为对柯文哲的这个重判是绿色恐怖司法武器化，批评民进党政府独裁打压异己。只不过中共呢比柯文哲严谨一点，他没有说希特勒，希特勒是柯文哲的一个自选题，其他的表态完全与中共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网友们也能感受到在柯文哲这个案当中，中共他是有一些私心，有他的目的的。他一方面可以争取他的所谓的统一战线，争取民众党的支持者来支持所谓的统一反对台独，这是他的一个用意。第二呢，中共他也希望台湾的政治更加对立，社会更加对立，社会矛盾更加加剧，唯恐台湾不乱。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其他中共党媒啊发的一个很劲爆的新闻。他这个标题呢是伊朗正在搜捕逃亡的美军，中东地区内所有美军基地已被摧毁。你看中共在伊朗战争上啊，被很多国际舆论嘲笑。第一呢，战前秀恩爱这种什么关系亲密，但是美国一开打，中共就闭嘴了，躲到一边去了。另外一方面呢，中共给伊朗的所谓的先进武器在第一时间就被摧毁了。中共当然为伊朗战争窝火，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话。甚至是前天王毅呢，在川普给伊朗做出五天的缓刑之后，中共的外交一哥王毅还帮川普啊摇旗呐喊， 说伊朗啊，你赶快利用人家川总统给的这点时间窗口，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这个让国际舆论也感到非常突然，怎么中共一下是反美的这个旗手，怎么一下成了川普的拉拉队了，进退失据。那么今天中共党媒像发通稿似的发这篇报道啊，这个还是让舆论很震惊的。伊朗在搜捕逃亡的美军，中东境内的美军基地啊，全部被摧毁了。他具体报道的内容呢，是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宣称，中东地区内所有美军基地已被摧毁，美军指挥官和士兵已因基地被毁而逃离，目前正藏匿在外部地点。伊朗军方宣称正在展开针对这些逃亡美军的搜捕行动，呼吁地区国家民众提供线索，将美军彻底逐出中东。网友们看到中共的这个新闻呢，不知道感受如何？ LT 感觉还是很震惊的。就中共为什么要传播这种明显违背常识的消息呢？就中共在传播这些消息的时候，他自己都不会相信。他如果自己相信，他不会出现王毅拉偏架，帮川普当拉拉队，劝伊朗早一点就范。他为什么对中国人民要传播这种假新闻呢？他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弱智吗？还是认为中国老百姓会接受他们这种灌输？对此呢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中共他传播这种明显违反常识、违背事实的这种所谓的新闻，他找了一个挡箭牌，因为他官方通稿啊，他说这是伊朗人说的，但是伊朗人明显说的胡话，明显说的假话，你中共的党媒为什么集体转发呢？他还是想传递伊朗人说的内容，所以这种所谓的标榜客观转发，他还是明显带了中共的意图。第二呢，就中共传播这种经不起推敲、明显离谱的内容，他也是仗着在中共管控的舆论下，人民不敢质疑。他知道这是假新闻，中共也知道，中国老百姓也知道这是个假新闻，但是他仍然要传播这个假新闻，这个就是一种傲慢，这是一种独裁专制的一种自信。但是这个也会伤害啊中共的公信力的。第三个 LT 感觉呢，这种传播这种假消息，中共并不是一种降智，或者是认为老百姓智力低，他更多是宣扬他的政治态度，就是他要告诉中国老百姓，我没有被吓趴下，人家都说我们认怂了，对伊朗见死不救，我们还是在声援的，这个是他向中国民众传递的他认为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总而言之，这种离谱与事实啊相差巨大的假新闻， LT 看不出来对中共有什么好处。可能习主席看了这个新闻可能会很高兴，今日晚上加个菜，你只能骗那些人， LT 不认为能够骗到多数的中国民众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这几天在中国被广泛议论讨论的一个热点社会事件。中国第一财经报道，中国财政部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关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以及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两会期间没有对外公布。那么最近这个报告才向中国社会公布。那么第一财经包括其他的财经媒体啊，就发现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呀，不得了，两会没有代表议论，也没有媒体去评论。那么在两会结束以后，突然发现这个两会啊做了个重大决定，而且涉及的所有的中国人，所有中国企业，你看这就是中共一贯的伎俩，就他们在两会里面呢引导这些啊无用的笨蛋或者是一个橡皮图章来讨论那些根本不需要他们讨论、根本不需要他们决定的一些抽象性的议题。那么真正有决定意义的、对于普通老百姓、对民生有影响的议题，这些委员也弄不清楚，也不让他们讨论，但是最后就形成了决定。哪一句话中国财经界发现是一个大事儿呢？就是在财政部的被人大批准的这个报告里面，他莫名其妙有一句话，健全地方税体系，拓展地方税源，推动地方附加税改革。那么这句话啊，中国财经界认为这个怎么风平浪静的两会里面埋了一个这么重大的税收新政策。那么这个报道呢，他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就中国目前在所有的税种的目录里边，没有一个叫地方税、地方附加税的这个税种。那也就是意味着这次 加在这个报告里边的所谓的人大批准的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税种，就新增加了一个税种，就这么在两会啊，这个财政部的这个报告里边，它就算通过了。那么这个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究竟是个什么含义呢？那么中国财政部它也做了解释了，哎呀，大家不要惊慌，不要怕，我们并不是要新增加呀一个税种，新增加一个税收，只不过呢是把以前已经征收的一些税和费，就三个方面的税和费，把它合并成地方附加税，哎，就没有增加，还是原来的，无非是变成三合一。哪三合一呢？就之前呢已经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再加上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这三项加在一起变成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所以原来都征收，我们无非是变成了个新的税种，合并到新的税种，所以这个对群众啊没有影响，不要把这当回事，这是官方的解释。 MT 想对这个重大的这个税收的新政策与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首先第一呢，中共把这个新的征税方式啊，新的税种含含混混的埋在浩瀚复杂的什么两会文件里边，这个是他们是故意的，他就是为了降低社会的关注度，降低社会舆论的这种讨论，就让你直接来执行，因为他怕这个讨论下去他麻烦会很大。因为这种做法它本质上反映的是什么呢？中国地方债的危机啊，中共想了很多年他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现在开始做了。就地方债让中国大部分的地方政府理论上已经破产或者是濒于破产，所谓的这种破产濒于破产，就是他的财政收入超过 20% 要去支付地方债的利息，这个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一种判断政府啊破产的一种门槛或者是标志。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就习近平的小学的知识呢，他能想出办法就是借新还旧，就是延迟地方债暴雷。但是这个延迟呢，就把地方债又越滚越大了，就像老百姓借款，你延长还款时间，那么你付的总利息就要增加，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得有人来去买单，为地方债买单。中共早就打了老百姓的主意，最终还得让老百姓买单，但他理论上让老百姓来解决政府的困难，他最原始的办法就通货膨胀，就让人民币贬值，人民币一贬值就相当于老百姓交了一种通胀税，那么政府呢可以有更多的钱来所谓的化债，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办法。这个办法中共他没有放弃，他一定会用的。那么这一次这个地方附加税，他最直接的目的，他就是让地方政府增加了一个专属的税种，来维持地方政府运转或者是化解地方债务的负担。它标志呢，过去地方政府可以依靠卖地这条路，由于房产危机堵死了之后，他就起了邪念，哎，靠增加税收来弥补卖地收入的减少。这是新增的这个地方附加税的根本目的或者是它的动机。第二个，中共的地方附加税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它说是三合一，就是之前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和地方教育附加，这三个合并起来一个新的税种。但是中国财经界尽管也是在党的领导下，但 LT 注意到这些财经媒体他们还是有些良心的，就哪怕是官办的财经媒体也质疑这种做法并不是简单的合并，你如果简单的合并的话，这个税负的负担不会增加。但是所有的财经专家都认为，这种合并变成了地方附加税，中国老百姓企业的负担是增加了的。这种负担增加是之前的三个税费它征收的面和征收的强度是非常弱的，而这次把它三合一弄成这个税之后呢，它是与增值税挂钩的，你只要交增值税就自动的把地方附加税就增加了，那么这个征收的面和强度就比以前的什么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那个征收强度、征收的面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刚性上来讲是增加了整体的企业和民众的税负负担的。所以财政部说三合一就是一个把原来的旧的税费叠加，不是的，它硬是增加了一块税收征收的强度和广度。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是，这个三合一啊，这个新的税种的核心问题是谁为这个新的税种买单，或者这个新的税种增加了谁的负担。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两个基础性的概念，所谓的流转税与直接税。 所谓的流转税呢，就中国啊最著名的这个大杀器，税收的大杀器，增值税。这个增值税就是我不管你企业赚不赚钱，你只要有交易，你就得给我交税。比如说我10块钱进货，我后来卖不出去，卖了11块钱，加上人工成本，我最后是亏损，亏损该你倒霉。你这个只要有交易行为，我就要收你交易税，就要收增值税。就增值税不管你死活的，只要有交易行为，就能够政府能够收税。那么这种增值税呢，就是典型的流转税，就交易有实际的行为，你就要交税，流转税。那么相对于流转税的对应的就是直接税，所谓的直接税就谁获利谁交税。你比如说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什么财产税，这个你拿到好处了你再交税。而流转税呢，是不管你有没有好处，你只要参与了这个经营行为都得交税。所以全世界来讲比较通行的是这种直接税，就谁受益谁交税。而中国呢，它最主要税种是这种流转税、增值税。而新的这个地方附加税，它与增值税挂钩，这个就成了一个万税税，谁都逃不掉的税，而且所有的经营行为都要交的税。这与之前它的那个什么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完全就不一样了，那个征收面非常窄的，征收强度也非常低的，一旦与增值税挂钩，这个就没得说了。所以它的三合一并不是啊简单的叠加，而是改变了税收征收的方式、征收的强度以及征收的范围。那么这个谁来买单呢？最终买单的首先是企业，企业要多交一笔这个税，然后因为你是流转税，所以企业很容易把它转嫁到商品的价格上。那么转嫁到商品价格上，最终买单的又是老百姓。所以这个三合一啊，它从税负的程度上是提高了、增加了，那么增加这部分最终买单的就是普通民众和企业。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官方强调新的税种是之前的三合一，这个是一种啊故意的欺骗。这次名义上是把费改成税，但实际上它是增加了税收，增加了税负的水平。那么你增加就增加，共产党说了算，但是他又强调我只是三合一。那么在 LT 看来呢，这就是一种名片或者是强打恶药，就抢了人家钱了，还得为自己找一个合理的标签。那么为什么说他这是一种维稳和欺骗性的宣传呢？就他那个之前旧的三个税费征收率，就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征收率呢是 70% 左右，而增值税的征收率是 100%。 所以从官方这个数据你能够证实，这个就是加税了，增加税负水平了。第二呢，他这个欺骗性宣传在哪呢？他说哎呀，这不是我们习主席做的恶，不是李强总理做的恶，因为这个新的税种呢，我们是给了地方，就地方政府啊，哎，你还有弹性，你可以决定是顶格征收还是少征收一点。那么这个呢说法，他的欺骗性在哪？你这个政策是你北京给地方政府的，你现在说哎呀，这个是否提高征收强度啊，哎，这个地方政府说了算。那么地方政府欠一屁股债之后，他会去让利吗？他会去自己定一个我只按一半的税率征收？那么上海、北京这种顶级城市有可能，对大部分省份地方政府，他可能还会变相的会增加税，他还不会去减税。所以这种授权地方这种宣传呢，本来税是很严肃的，哎，这次人家维稳的宣传说是地方决定，这个是一种推责，这也是一种忽悠。第三个，他这种欺骗性的在于中共他就不敢如实的回答这种所谓的新的税收政策，老百姓会增加税收还会减少税收或者不变，他结果上他回避这个问题。我们说中共有欺骗性，这个还是从尊重民众的这个角度啊，把民众的感受、民间的舆论当作一股力量来认定中共的欺骗性。但在中共看来，他可能这哪里需要我欺骗呢？我说东就是东，我说西就是西，你们按我说的办就好了，我做这个维稳性的解释，这个还是把你们当人了，所以你们不要再去追究什么欺骗、什么增加税收，党说啥就是啥。所以 LT 为什么要与网友分享这么一个重大的财经事件呢？是从中共控制的舆论里边呢，显然民间舆论被压制了，并没有在中国社会充分讨论这个事儿，甚至是上不了热搜，但是它由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所以在欺骗背后呢，更多的是中共的一种傲慢蛮横。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